香港明报星期三在显要位置用了整整两个版面报道了该报两名记者上星期前往湖南省邵阳市采访李旺阳亲友的惊险经历。报道说这两名记者9月5号到达邵阳，在广州维权律师唐京玲的协助下，下午两点左右探访到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只是讲了10分钟就因为安全原因没法子不要匆匆离去。唐京玲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这次他带另明报记者到见李旺阳和赵宝珠纯属偶然。他说
正好我们在那个地方呢，他们两个人在那里打工，那个地方呢也是他家附近，他们是一个建筑工地，他们在那里敲沙。
唐京玲说正好他们在那里，他们两个人在那里打工，就在他们家附近，在一个建筑工地，他们在那里挑沙，他一下就见到他们了，他想这个真是太难，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很惊讶，说你们快点走，太危险了。他们担心有人过来将他们捉住，他们自己就要被盯得很紧，所以他们讲了几分钟就离开。下午五点左右，记者到达市郊某处准备做另外一个相关采访时，突然被大批公安人员包围和没收采访器材，之后他们被带到市内一家酒店，受到安全人员不停的盘问。第一的上午，公安继续在酒店盘问记者，并仔细搜查没收的手机和电脑。下午当局安排赵宝珠还有李旺阳的两名好朋友到酒店，并强迫记者在全程监控下采访他们，并威胁说如果好好配合就能够早点回香港，否则可能面对司法程序。第三日亦就是9月7号，公安称两位记者非法采访，在交还手机和采访器材之后，下午将他们送到衡阳高铁车站。至此，这两位香港记者在被软禁44小时后终于重获自由。同两位明报记者同行的维权律师唐京玲和开车的司机亦在记者被带走的同时失去自由。唐京玲被带到邵阳市一个派出所，整晚受到盘问，电子用品被没收，第二日傍晚再被广州国保警察押到韶关，在失去自由5日后才回家，并被再次警告不准继续调查李旺阳死亡事件。那名司机在被关了一夜后第二日获释，被称为六四硬汉的62岁民运人士李旺阳，在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后，先后被监禁20几年，期间受到酷刑，并因此失明失聪，去年才出狱。今年6月6号他被发现吊死在医院，当局坚称他自杀身亡，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个讲法。愤怒的香港民众举行过多次游行示威，6月10号 ,25000 人参加了被认为是中联办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在这个期间，示威人士还销毁了自制的中国国旗，以表达对中国当局践踏人权的愤怒。面对港人对事件的强烈不满，中国当局今年7月委托官方在香港的一个新闻社发表湖南当局做出的李旺阳死因报告，坚称他是自杀身亡，并刊登据称是他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赵宝珠签名的公开信，称他们接受官方的死因报告，并希望外界不要打扰他们。当时很多人怀疑公开信上的签名被当局造假。明报星期三的报道说，李旺玲和赵宝珠上星期见到记者的时候否认接到和接受官方所做的死因报告，但是赵宝珠又说迫于压力，他们在一个有很多看不明的医学术语上的文件签了名，但是他们否认自己签署那份不希望和外界联系的公开信。李旺玲的律师唐京玲在重获自由后对美国之音说，他可以确认李旺阳的亲属没有在官方的死因报告上签字。他说
他们手头应该没有，就是这个政府的两份就是死因结论的这个文本。如果他们有文本的话，就是可以就是说给我一份，就是因为这样子可以就是说。
唐京玲说他们手头应该没有政府两份死因结论的文本，如果他们有的话会给他一份，这样有些工作就可以展开，但是他们手头并没有当局的死因报告文本，这一点唐京玲是确证的。而另一方面，李旺阳的亲属李旺玲和赵宝珠以及多名生前好友继续受到当局严密监控，不能够同外界接触。过去几个月里面，多名香港民主人士和新闻记者曾经到邵阳试图接触他们，但是都被安全人员拦截和追击。唐京玲说，李旺阳的亲属和朋友一直都被当局严密监控，包括电话监听和登门查访。他预计明报的报道发表之后，他们受到的监控和打压会变本加厉。 香港记者协会对明报记者在湖南采访期间被当局软禁事件予以谴责，称当局强迫记者在官方监控下做采访的手法好卑鄙。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亦称湖南当局软禁记者并强迫他们采访的行为卑鄙无耻，并对北京中央政府的不作为表示不能够接受。他说，
我想整个事情可以看到湖南的当局啊，肯定是
蔡耀昌话：佢谂整个事件可以睇到，湖南当局肯定系隐瞒李旺阳嘅死因。支联会强烈谴责湖南当局，佢哋觉得中国尤其系北京政府唔采取措施认真独立嘅调查事件，根本唔能够向包括香港人在内嘅所有中国人交代。蔡耀昌话：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下星期二前后将前往欧洲，就李旺阳事件向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申诉。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回避香港民众对李旺阳事件的强烈关注。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香港回归15周年活动期间，几次对媒体记者的相关提问置之不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香港发来报道。